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朱文蒙，大家好，今天我们又把首席科学家小贝请回到节目里来聊。
哎呦，蒙哥，哎呦，最近有一个问题一直想要向你请教啊。
只有最近吗？
哎，哦，对对对，这个小贝三不五时啊，哎，就常常跑到蒙哥的桃源洞来请益啊。今天要请益这个问题呢，我相信对很多人也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但是最近又常常听到这个字，哎，所以我们大家就来问一下蒙哥。蒙哥一定知道，对不对？蒙哥天赋异禀，高山仰
止。
眉宇之间又充满了一股英气的人一定知道这个题目。最近呢，常常听到一个字叫做 Twitter， 我不知道这个蒙哥有没有听到过。
哇，这个字就是蒙哥一直想要来请教小贝的一个字。
哦，就是你也去搞，就是你要来请教我爸。
喜相逢就是这样，你要问我和我要问你的字原来是一样的。
这个 Twitter 这个，哎，这一个很大的一个所谓的社群网，
它到底是什么呢？我大概明白这个什么 Facebook 它的这个大概的设计是什么。
那我们讲，你讲 Facebook 是什么？那我来
讲一下。我也不知道 Facebook， 至少 Facebook 我还知道这是一种抛头露面的行为。人家要不要看呢？你都把你自己照片啊，你自己在干嘛啊，通通贴上去，来者不拒，大家都可以来看看你。是不是？然后你再有
一
些亲友网，
所谓网络的社交群体啊，
等于说我讲我的，你讲你的，我跟你讲话的时候，你不一定需要现在听，也不一定需要现在答。我想要跟你讲的，我可能也想跟别人讲，所以我干脆大家一起讲，照片的答案通通贴在上面啊。所以不管我这个话是对你说的，对别人说的，等你有空了你来，你再对我说一句话，我再回来找一找，是不是？很方便啊，
网络资源共享。
对，就好像我们住在一个屋子里边，可是不用见面。我进来的时候你正好出去，没关系，哎，也不用按门铃哈。搞到最后呢，总之前前后后左左右右，你在想什么，你在干什么，我的意见如何，哎，我的体会如何，我在想什么，我在干什么，你都知道了，我也知道了，我们继续交朋友。
而且它有一个很强的这个信息的这个互通的一个关键，就是所谓好康道相报啊。
什么叫做好康道相报？
就是有好的事情啊，或者什么呢，你可以很快的让人家知道。例如说有什么特价啊，哪一间餐厅真的好吃啦，它现在有免费的赠品啊，你都可以透过这个网络的社群很快让人家知道。所以现在包括一些商家有进来，
心思意念都是在想这种事情。
但是这进到这个 Twitter， 它就是更上一层了。
还有楼可以上吗？
还有干什么？你刚刚讲的那个就是在时间性上面，你可以把一些信息啊，一些这个东西，你可以放在那边，人家呢，他什么时候进来呢？当然他无所
谓。人尽可夫就是这样子。
这怎么讲那么难听呢？对不对？这是新时代他们的一个交往
科技的
方式。但是呢，这个 Twitter 就更往上一层了，就说你现在在干什么，有多少人可以跟着你走？
哎呦
，Twitter，
这是很危险的啦。
例如
，
蒙哥他现在在 Twitter 上面，我也在 Twitter 上面。现在小贝走到了一个偌大的一个 food court 的一个饮食的小吃中心，
是
发现有一间店，他卖的鸡很好吃。
叫什么名字？是不是德州快速鸡店？
他刚好在特价。这个时候我就利用我那个掌上型的那个，不管是 iPad 还是什么呢，我马上就把这个资料呢，这个讯息发到我的 Twitter 上面去。
这个你的 Twitter 自动去找还有多少人在，是不是？告诉他们说
，Twitter 它是你把你现在你 what you are doing， 你现在正在做这件事情弄上去，那马上网络上面就像一大堆的乌鸦一样，他们在那边等，他们也想要看的东西，他们就会全部来 follow 你，他们就会知道说你在干嘛，你在哪里，甚至你可以把你的 iPad 的那个摄像功能，就把这个店它的菜就当场就拍下来给他们看，特价时间就是到今天两点之前了，就在这个区域里面，只要是他参加 Twitter 人，他就可以抢这个时间来享用这个好吃又免费的这个餐点。
这样子啊，
所以 Twitter 就是所谓即时的 到哪里他可以看有多少的 follower， 那你在这 Twitter 里面你越有本事、嗯、你每天生活的越精彩，就越多人要跟着你，诶，他自然而然成了一个他自己的社群、嗯、等到一个够厉害的人随时都有两三千人在跟着他在干什么干什么的话，那他的影响力就扩张开来了例如说他现在要做一件什么惊世骇人的事情，他要带人到华府去抗议或者怎么样，马上一堆人可以跟着他去了、嗯、
哦，难怪前阵子这个伊朗大选啊，选完了老百姓不满意，不是有很多示威行动吗？那这个示威行动又是政府所禁止的，当时就有很多年轻人他们用这个 Twitter 啊，用 Facebook 啊来纠集群众，到最后政府需要把网络关掉。那这样我大概有点懂了，所以这个Facebook 是人尽可夫，推的基本上是、啊、
不要讲
是露水姻缘是吧？
哎呦，你不要一直往这个所谓什么，好像这个扯到那个什么啊，这个男女交往，这个 Twitter 这个 Facebook 它有正面的功能呢、啊。我们好像成年人会觉得这个很无聊，但是对这个年轻世代来讲的话呢，他会觉得他每一天都可以过得很刺激呀、
啊，
对不对？
迷失啊，
他坐在他的电脑前也好啊、哎哦，
对，
他或者说他随身携带那个掌上型的荧幕也好。总之他不管到哪里、嗯、他都会去找到一个他觉得最有兴趣的东西，而且他请跟着他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嗯、一得到一些资讯呢、啊、那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呢，现在学生他在交作业啦或做什么事情啊、嗯、诶，有了所谓 Facebook 或者是这个 Twitter 他就更加的方便了。网络早期的世代，
嗯，
有一篇报告出来的，那你可能就到网络上面去查啦，不同的这个搜寻引擎啊，把文章调出来啊，对不对？看一看，然后你 copy and paste 啦，哪一段可以用啊，对不对？啊，这是学习。哎，现在不需要了。哎，现在你同样这篇作业呢，很多人都在做啊，你跟着他 Twitter 一下，你就跟着他到底怎么弄。现在新世代呢，他跟我们以前的观念也不太一样，他什么东西他都愿意跟大家共享，他没有什么智慧财产权的观念呢、啊。
所以他们就是很容易从网上找到各种各样及时的资料，是不是？
哎，对啊，所以呢，对这个当老师人来讲啊，哎，这个网络世代的一直往前进啊，就增加了很多教学上面的困难呢、啊。
怎么说呢？应该是教学上的比较容易，不是吗？跟我们做节目一样，你什么不会啊，去网上一找，然后讲了半天，好像你很懂一样。
哎，可是问题就是，这个年轻的世代，他几乎在网上可以找到所有他想要的，他想要可以学的方式。
他功夫比你高，你找的东西还赶不上他的时代，是吧？
就算你赶得上他的时代，你找的东西也不过是跟他一样，那他还来学校听你干什么？
对呀、啊。
对不对？这个甚至到非常高等的教育都是一样，你包括在研究所里面呢，同样的题目、嗯、你现在几乎很多东西在最高学府哈佛这个史丹佛这些佛字辈的学校是不是、嗯嗯、诶，那这些很多东西都已经是免费，都是在网络上面都可以给你看啊，是不是？
对了对了，
包括个最尖端的东西啊、嗯、所以呢这变成导致上中高等教育的学校特别有这个问题，因为你小学的时候你还能够让小学生因为他这个反抗性也没那么大嘛，让他排排坐在那个、
啊、
关在那个教室里面、
嗯、
诶，你到中学以上是到大学，哎呦，你看现在所有的学校还是走以前的老路，就是把学生的叫在教室里面，
对、啊对啊、
诶，对这个新世代人来讲简直就是一种压迫嘛。所以现在讲的这个问题就是在教育上面有一个归根究底的问题了。
这个问题就是
电脑的这个城市眼镜也是有相当的关系的。诶，我这么问蒙哥哈，你知道现在这个微软啊、这个 Microsoft
微软
他最怕的事情是什么呢？
他最怕的事情，微软最怕的事情当然就是变硬啦、
啊、哎，对啊，那所谓变硬
你
所谓
我
你讲这个虽然说好像也所谓变硬啊，其实你讲的没有错，所谓变硬就是微软他现在最怕的一件事情，而且这件事情是一定会变成这样的，他怕也没用什么时间的问题、
就是
就是我们以后所有的软体根本不用去买然后把它放在你自己的 PC 里面，而是所有的东西都是在网络这个平台就可以使用，那他请问你他还赚什么？
哦，你根本不需要这个东西，只要你上网就好了。
对，那为什么我说这个就是今天教育的问题？今天当老师的人，因为大部分当老师总有一点，
人家为什么要你？
不是，而是说我们都希望知识是能够存放在这个学生的脑筋里面，但是对学生来讲他觉得这是一种浪费、哦、我自己的脑筋干嘛要抓那么多东西呢？当我要用的时候我在外面去找就有了嘛。现在的年轻人他的想法就是这样子，你们学校干嘛要想办法把那么多东西 然后来测验我是不是我装在我的脑海里面。
对啊。
然后呢，学校的考试还是像30年前、40年前一样，排排坐，发一张考卷给你叫你写。他们觉得这样做是一件很蠢的事情，因为我浪费了很多时间想办法把这些东西装在我的脑筋里面。但是这些东西装在我脑筋里面，我可能会失去记忆啊，我可能记得不对了。那不如把它存放在别的地方，我只要知道怎么样，当我要用的时候，我能够
把
它
找出
来
就好了。哎呀，
对呀、啊，所以这就是高等教育的一个存在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教的人跟学的人、
哎、
他们有这一方面认知的差距，所以彼此之间的对立越来越严重了、啊
嗯、那谁比较对呢？
我觉得啊，
学生比较对，
我个人觉得、哎嗯、两个都不对。
哎呦
我这么说会惹火很多老师，可是我觉得、嗯、长期来看、啊，他为什么一直要想办法把你东西塞到你脑筋里面？他一定会跟你说、嗯、说，哎呀，你有些东西你还是要随时能够反应啊，对不对？
对对对，
啊、你最好随时可以记住，你就不用再去查啦，浪费你的时间。你有这些知识累积，你可能啊、做决断各方面会比较快。其实这讲的固然都对，但是最重要一点是，那老师他要保住他的 job 啊，他的教职啊。
哦、对啊，
你今天只要所有的东西，说实在话，照这个网络的这个事情发展下去的话，
嗯、
事实上。将来的教育并不是教你怎么样去学东西，而是教你怎么样去查东西就好了。这整个人类的一个脉络就是这样子，可能很短的时间就可以教你会，只要你到了一个年纪，你大概知道怎么样用这个机械，只要有一个老师，他也不需要是
搞出成品来，对，
哎，他也不需要是什么电机博士，他也不需要是什么的特别的学家，他只要能够告诉你说，当你遇到像类似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你可以到什么地方去找、嗯、而那边都有现成的东西，做的是百分之百好的东西，你就照他那样一步一步照他那样做、
哦、
你的
这个好像网上婚姻介绍所、嗯、哈哈，
这是将来去，但是现在呢，阻挡这个趋势最大的呢，哎，就是老师啦，老师群啦、
啊、哦，就是老师
越来越多人来当老师
教育，
哎、哦、哎，所以这是真的，但我这样讲那可能会
没关系啊，这个不代表本台立场，
长期的趋势是这样，所以将来只要有一批天才、嗯、他占全人口数、嗯、全世界人口数可能只要 0.5% 就好、嗯、他们去各行各业都去学最顶尖的东西，去发展他们最新的东西，然后他得到的东西马上跟大家共享，剩下的 99.5% 的人，这里面分成两种人，一种是他知道怎么找资料，一种是他不知道怎么找资料。好，知道怎么找资料呢，他就可以利用找资料的这个方式，他能够去解决他很多生活上面、工作上面的问题。那不知道的人呢，他就要想办法去听那些知道的人，所以呢，他就是变成在次而下等，他的收入各方面就会比较低了，将来的社会的这个财富分布就是这个样子的。
哇，你听起来好像科幻小说一样，好像
的确是啊，但是这个的确是一个趋势啊，因为现在呢，就是唯一就是在高等学府，你看到在最高等的学府哈佛大学，很多老师上课时还是在写黑板，你可以看到下面的学生其实他们在下面都在干嘛，送简讯啊或干嘛，因为他老师黑板上抄的那一篇东西通通都是随手可得的，而且你说会的那些东西、嗯，当他要解决一些实际问题的时候，事实上解决实际问题的时候，他有其他的实际问题的软体，其他实际问题的解法、
嗯、
可能他那些解法是建立在这个老师讲的那个基础原理上面，但他只要能够把事情做完，他不见得要去懂你那个东西。
对啊，
你只要你们这些高山仰止、财力过人、这个智慧过人的这些人，你们最顶端那些，你们说学了这些东西，然后你要怎么发展，你们去做就好了。 你干嘛一定要把那些东西想办法塞到我的脑筋里面呢？
有道理啊，那我们应该往哪里走呢？在这样情况之下，你觉得教育的方向往哪里走？
我知道，我就当美国总统啊。嗯，这件事情要是能够真正人类就是将来的出路会怎么样？该怎么管理啊？这个庞大的学校系统，它这个没有办法让它解体。其实这是在事实上，这个科技发展这样，这是在让这个整个教育体系在一个解体的当中嘛。
嗯，
对不对？你说我像我的女儿来讲好了，其实很多东西我发现。现在越来越，我也有用了很多这种工具。我发现一些网页或一些东西，我事实上用给他，我根本不用教他，学校老师也不用教他，他自己就会。
他一些学习的网页写得很好了。
对，那等他自己会了一些东西，我发现一些比较高层次的东西，他也不需要去懂啊。你只要教他到什么地方去找什么东西，输入什么，结果还是一样出来。当他能够把这个结果做出来的时候，其实他也很高兴，因为他并不需要知道那整个中间的细节，但是因为他知道怎么样去找这些工具， 这些搜寻的工具也能够得到同样的结果，做出来的东西不输给一个大学生的东西啊，那怎么办？那你大学这几年你在那边念啊，坐在教室里面缴了高额的学费，到底在干什么？
说的有理，
所以你看啊，这个美国高等学府啊，每年花那么多的经费啊，去这个提升它的所谓的这个资讯
诺贝尔奖
设备啊，
得主啊，资讯设备啊，
资讯设备啊，让这些资源能够更加方便。其实呢，它这里面有一个矛盾在，因为当它这些钱投越来越多的时候，事实上
学生越不需要老师了，
越来越不需要老师了或者说你说一个老师他可以对付的学生会越来越多了。所以呢，这个各方面学习上面的所谓品质啊，各方面的，因为你想看新世代人，他们越来越不太习惯这个人跟人直接的接触啊，他要到课堂上面，不但要跟他的同学做面对面接触，还要跟老师做面对面接触，是对新世代人来讲，这简直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难处啊，
是一种威胁是吧？
他们已经习惯是透过这些网络的啊，这些不需要脸跟脸碰脸的接触，这样子来经营他们的生活方式。那你现在等于是对他们而言呢、这世界是有三个世界的，这些学生来讲，一个就是他的家，一个就是这个学校，另外一个就是他自己的世界。他在回家的时候，他面对这些父母，就像我们以前也谈过父母啦，这些隔阂，他必须要很耐着性子跟你们这些不是他这个社群的人来维持一个表象，好像是这样来生活，非熟非熟生活，吃饭这样跟你一起吃饭。在学校他压着他自己乖乖待在那个这个课堂上面，
其实是很无聊的。
对他来讲，他觉得这个时间一熬过，家庭时间学校时间一熬过，剩下来才是我真正的 life，剩下才是我真的事情。所以当你的孩子一回家一头就钻进那个浩瀚的网海的时候，其实你也不要太责怪他，因为那个是他唯一觉得他真实存在的地方呢。
好，那我们的结论是什么呢？小贝，
我这个这么高山仰止的题目，小贝您有什么结论呢？总是把这个现象讲出来，
结论今天没有时间了，其实有好几个结论呢、
真的有好几个结论，蒙哥高啊高啊，什么结论呢？
第一个结论就是我们需要把世外桃源的节目关掉了。
对呀、很多人你在听的时候，对不对？你耳朵在听，眼睛还盯着荧幕，是不是？
那个没有关系，那个问题还小。真的很多人他听世外桃源这个网上资源啊，回去之后他就对教会愈发的不满。为什么小贝他们可以这样讲到你的，你一定要这样死死板板的叫我们坐在底下听你的道呢？然后我们这里面种种的歪理都会拿回去作为教会斗争的工具。
那我们节目早点关掉比较好。钱省下来不错，还可以去救灾啊。
但是同时呢，这个节目又需要继续办下去啊，因为也许有一些基督徒只有到他回到我们世外桃源的时候，他才感觉到，比起蒙哥、小贝、二山子，我这个基督徒还不错，还有一点存在的价值，是吧？所以对于这样的听众朋友啊，我们每天把节目摆上来就像一个 Facebook 一样，那他们之间与我们这个互动效应就像 Twitter 一样，对不对？他要来看看我们今天在干什么，扯什么说什么，跟着我们听一听，跑一跑，想一想，也疏解一下他自己的心情。像 Facebook 或者是 Twitter 啊， Twitter 中文怎么翻呢？
我不知道，
这东西好像在国内没有像在美国这么盛行，虽然国内也有一些类似的软件和网站。一些好奇的年轻人他常常就会在网上问说，这个有什么好玩的，我也来玩玩看，玩了半天他也不知道这有什么意思。其实啊，这些东西之所以大行其道，实在跟现代人所谓心灵的孤寂有很大的关系啊。小贝，你想想看吧，什么是 Facebook？ Facebook 是一种呐喊，说我在这里，你在哪里，请你来找我，请你来看我，我需要朋友，我需要和你沟通。什么是 Twitter？ Twitter 所关注的不是以前，不是以后，不是将来，不是生命的意义，它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What am I doing now？ 你用多少字来答这个问题都是受限制的，它也不是要你讲这个我现在做的事情有什么意义。正是因为你现在做的事情没有意义，所以你发出信息去看有没有人一起要跟你来 Twitter， 你可以找一点伴，我怎么扭你跟我一起扭，像跳妞妞舞一样，你可以过一个新闻记者的瘾。那你做的这件事情到底有什么价值，对生命有什么意义，谁管你，大家一起搞就好了嘛。我每天在做这种没有意义的事情已经快让我发疯了，要是只有我一个人在做那就更无聊，因此我来网上找一些伴，至少人家看我在干什么也好啊。所以你问的问题，如果说这个 Facebook 有什么好玩， Twitter 有什么好玩， 那你太外行了。答案其实是因为人生太不好玩了，所以我们来搞一点这个东西也算好玩。
而且你这样也太抹煞了这个 Twitter 的功能了。Twitter 是很好的一个推销的。
哦，你不服气是吧？那我放一段录音啊，是我们同工对于现在待业青年、就业青年心情的描写。你说在这种心情下，日子怎么过 ？Facebook 加 Twitter。
我找到了一份工作，在一个学生补习社当英语老师，工作时间是下午3点到晚上9点半，加上往返住处的时间，大概要再算上3个小时。工资不高不低，在这儿一个人生活已经很凑合了，所以各方面都挺满意的。但是就在双方要彼此承诺的时候，我犹豫了。我本该高兴地接受，因为在找工作的这一个月里，我体会了很多压力、苦闷、孤独、排挤、竞争、误解、等待。我想我再也不会去嘲笑那些看上去因为一点问题就感到失落的人们，因为我就是这样的。面试回来的时候，正好赶上了下班时间，我有幸坐了趟轰轰烈烈的公车。很多年前也曾经历过这样的场面，那时候不觉得什么，只是很开心地听着 MP3，并没有注意到车上的那份拥挤与安静背后的冷漠和焦躁。而今天，我忽然看见并能理解他们所想的，因为我也是那样想的。回到家已经很晚了，事实上我还要准备另外2场面试，他们被分在了第二天和第三天的下午。虽然过程和结果都不可预知，但我已经幻想着，如果能把第一份工作空出的时间再用其他几份填补，那么我会赚得比陀螺还要快的。而那似乎就是我想要的。晚上睡觉的时候，我的胸口堵得无法喘息，我忽然坐起来大哭，停不下来，但那样做也仍然不能排挤出胸口的那个不知名物体。妈妈被我无常的情绪搞得不知所措，我感到非常抱歉，却难以解释。因为那一刻我意识到自己活着但毫无价值。
所以我说啊，听众朋友，我们一定会看见越来越多的像 Facebook 像 Twitter 这样的产物在网上大行其道。背后的原因其实主要是现代人心灵的空虚与孤独。那至于小贝刚才讲这个学习啊，在网上的资源会给我们的教育以及我们的学习方式带来多大的变革，大家拭目以待就好了啊。不过在这里提醒听众朋友一句，天下所有的资源你都可以放在网上，有一个资源你没有办法放在网上，是从起初神就提醒我们的。夏娃当初知道把这个资源不放在网上，放在心里，他就不会犯罪了。是什么资源呢？就是神的话。他要我们把神的话不是存在网上，是存在我们的心里。为什么要这样存？有许许多多的原因，有数不完的好处。诗篇的话说，我将你的话存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先知的话说，我得了你的话语当食物吃。食物摆在架子上存在网上是没有用的，你必须把它吃到心里边来。主耶稣也讲，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是什么样的力量，是什么样的能源，让我们能够面对这个空虚无聊的人生， 那除了神给我们那个真真实实的救恩、天国的盼望之外，就是神的话能够做我们每一天的粮食，并且有一位老师啊，要比任何哈佛、耶鲁的名师都好，就是耶稣所赐给我们的那位保惠师，真理的圣灵，他来了，他来到我们的心里面，就能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你外面的世界虽然越来越枯干，你里面会涌出无穷的生命力来，因为他带你进入另一个世界，是真实的世界，是神国的世界，是永存的世界。听众朋友，这些虽然是老生常谈，但是你不觉得这些神给我们的产业对比今天我们所处的环境正是格外珍贵吗？我要向
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